长安的荔枝第二集，天降横祸。李善德蹉跎半生，竟然在42岁这年被同僚们推举，当上了宫里指派的荔枝使。只要是办好了宫里的这趟差事，自己少不得也能赚上一大笔钱财。周围的同僚们全无妒忌之色，纷纷恭贺起来。这些祝贺之词远比酒水更容易醉人，让李善德头晕目眩，兴奋不已。他不由得走下席来敬了一圈酒，若非此时还是办公时间，他甚至想在廊下跳上这么一段胡旋舞。双喜临门带来的醉意一直持续到下午未正时分才稍稍消退。李善德喝了一口醒酒用的甘蔗浆，跪坐在自己的书台前，开始琢磨这事儿下一步该如何办理。他在上林署做了这么多年的监事，对瓜果蔬菜最熟悉不过了。荔枝产自于岭南，朱红鳞皮，实如凝脂，味道着实不错，只是极容易腐坏而已。历年进贡来长安的，要么把这荔枝用盐腌制，要么晾晒成干，还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办法，用未稀释的原蜜把荔枝浸成蜜饯，再用蜂蜡密封，这叫做荔枝煎，煎饼的煎，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。以内廷之奢靡，也只要10斤便够了。其实对这桩差事啊，李善德还是稍微有些疑惑的。按说皇帝想吃荔枝煎，直接去上食局调就行了，那儿有一个口味供库，专门收藏着各地特色的风味食材，就算那儿没有，也可以派公事使到东市采买，就算东市实在买不到，那么发一纸诏书给岭南朝集使，让他们从岭南作为贡物送来便是。按道理，这么个肥差，怎么也轮不到上林署如此一个冷衙门来推荐人选。李善德的酒劲儿已经消退了不少，意识到这件事情颇有蹊跷。这么大的便宜，别人凭什么白白给你？说不定是因为时间苛刻，难以办理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展开赤牒去查看呈现时间。朝廷的每一份文书里面都会规定一个呈现，如果办事逾期要受责罚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份文牒上的呈现是天宝14载6月1日，距离今天嘛还有近4个月的时间，不算宽松，但也不是很紧，无论是去岭南还是蜀地都来得急。李善德松了口气，决定先不去考虑那么多，先把荔枝煎买到手再说。上林署管着长安城外的苑林园庄，所以他认识很多江淮果商，可以拜托他们打听一下子。就算是京城没有库存，在洛阳、扬州等地一定会有的。实在不行，拜托岭南那边，等荔枝一做果，便立刻摘下来，用蜜腌好封上，再送到长安。荔枝的果期早熟要4月，大熟从5月开始，勉强赶得及6月1日。李善德拿起算筹和毛笔，计算起从岭南送荔枝煎到长安的成本，怎样运算才最为快捷且便宜。但他很快又自嘲地摇摇头，穷酸病又犯了不是？这是给圣人办事，不是给自家买房。朝廷富有四海， 何必计较这些锱铢之数呢？他勾勾画画了很久，忽然听到皇城门上的鼓声咚咚响起。长安城的规矩，木鼓600下之后，行人都必须留在坊内，否则就是犯了夜禁。他家如今住在长寿坊，距离有点远，得早点动身回家。李善德收拾好了东西，一样样挂在碟蟹腰带上，犹豫了一下，把赤碟也揣上了。拆迁使职没有品级，自然也就没有告身委任状，这份赤碟便是他的凭证，最好随身携带。在鼓声之中，他离开皇城，沿着大路朝自家赶去。路上的车马行人行色匆匆，都想早一点赶到落脚的地方。李善德看着这些风尘仆仆的客人，内心涌起了一点骄傲。他们只能在旅店寺庙慌张投宿，而自己马上就有自宅可归了。他骄矜地扬起了下巴，迈开了步子朝前走去，却不妨被一道深深的车辙给绊倒了，整个人啪嚓一下子摔在地上。李善德狼狈地爬起来，发现连黑色的斧头都摔在了地上，同时掉出来的还有那张文牒。他吓得顾不上捡斧头，先扑过去把赤碟捡起来，拍了拍上面的尘土。这时候，一张细小的纸片从纸卷里飘落出来。李善德赶忙捡起来一看，这纸片只有半个指甲盖大，和赤碟用纸一样是黄藤质地，上头写了个荔枝尖的尖字。这是书办的寻常之物，名叫贴黄。书吏们在撰写文牒的时候难免错写漏写，便剪下一小块颜色和纸质相同的小纸片贴在错字之上，这比临时再去找雌黄来涂改更为方便一些。不过按说在贴黄之后需要在纸片的边缘盖上官印，这叫押凤前印，以示不是个人私改。怎么这张贴黄之上却偏偏没有印章的痕迹呢？李善德想到这里，不免好奇地看了一眼，被尖字遮掩的到底是个什么字？可这一眼看去，他却像当头被雷霆击中一般，那居然是个新鲜的鲜字。荔枝鲜和荔枝尖只有一字之差，性质可不斥天壤。他整个人僵伏在原地，只有下巴上的胡须猛烈地抖动起来。有路过的巡逻小吏发现这位青袍官员有异，赶忙过来询问，但他的声音落在李善德的耳中，却如同在井底听井栏外讲话那么隔膜。接骨声依旧有节奏地响着，李善德抓起了赤碟，僵硬地把脖子转向巡吏，吓得这位巡吏朝后退了一步，顺手握紧了腰间的直刀。他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眼神，惶惑、涣散、恐慌、惊惧。就算是吴道子前来，也未必能够魔化出来。这位巡吏正琢磨着该如何处置，突然看到这位官员动了。他缓缓转过身躯，迈开了步子，突然加速，疯狂地朝着北面的皇城跑去。花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不堪。巡吏大为感慨，一个如此这般年纪的人能跑出这样的速度， 为时难得呀。李善德一口气跑回到皇城，此时鼓声大约已经敲了400多下，距离夜尽已不远。他来到了上林署的廊下，迎面便听见了一阵爽朗的笑声，正见到刘署令与同僚们说笑着准备离开。刘署令正高高兴兴地走着，猛然间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冲了出来，吓得他嗷了一声，差点要跳进旁边的水塘。这黑影速度不减，一头便撞到了他的怀里，两个人齐齐倒在廊下，一条地板随后发出了皲裂的哀鸣。刘署令拼命挣扎，却发觉这黑影死死地抱住了自己的大腿。署令救我，署令救我。他听着声音耳熟，再一辨认，不由得愤怒吼道：李善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旁边的同僚和仆役七手八脚把两个人搀扶起来。请署令救我。李善德匍匐在地，样子可怜之至。老李，你失心疯了吧？李善德哑着嗓子道：您判给我的文牒贴黄掉了，恳请重签。刘署令忽然不悦：多大点事儿啊，你至于慌成这个样子吗？李善德忙不迭地取出文书，凑近指给署令看：您看您看啊，这里原本错写了一个仙字，贴黄改成了尖字，但纸片不知为何脱落了，得重新贴上去。这是赤牒，如果没有您前上官印压缝，它就成了篡改圣意了。听到这儿，刘署令的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。贴黄？本官可不记得判给你之时，这碟上有什么贴黄？该不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？
下官哪有这样的胆子啊！明明……
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贴黄需要前印压缝以示公心。我就问问，这脱落的贴黄上印痕何在呀？李善德一下子噎住了。是啊，那张尖字贴黄之上怎么会没有压缝印章呢？接到赤牒之时，他喝得酒酣耳热，只看到文牒之上那荔枝使的字样，心思便飞了，没有检查文书的细节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自家上司给的文书谁会像防贼一样查验呢？他一时情急，声音大了起来：
署令明鉴呐，您午时不也说是内廷要吃荔枝尖的吗？
刘署令冷冷笑道：
荔枝尖，呵呵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。那东西在口味库里，车载斗量，用得着咱们提供吗？哎，你们都说说啊，中午可曾听见我提什么荔枝尖了吗？
众人都是摇摇头。刘署令接着说：我中午说得清楚，赤牒里也写得明白，授给你这一个荔枝使的头衔，本就是要给宫里采办仙荔枝的，不要看错。李善德的胡须抖了抖，简直不敢相信耳中听到的话。
仙荔枝，您也知道荔枝的物性，一日色变，两日香变，三日味变，无论从哪里运，也赶不及送到长安呐。
所以李大使，您得多用用心，圣上可还等着呢。
刘署令冷冷地说了一句，随后又充满恶意地补充道：
你可看仔细了啊，这诏书上说得很清楚，圣人要的是岭南荔枝。
李善德眼前一黑，岭南，那里距离长安得有5000里路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。
外头的鼓声快要停了，刘蜀令不耐烦地站起身来，匆匆朝外头走去。李善德惊慌地扑过去揪住他的袖子，却被一把推开，脊背再一次重重地磕在木地板上。等到李善德头晕目眩地爬起来，廊下已是空空荡荡。
李善德呆呆地瘫坐了一阵，忽然发疯似的直奔司农寺的贾库。
素直小吏忽然被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拦住，吓得差点喊卫兵来抓人。李善德抓住了小吏的胳膊，苦苦哀求，开库一看，小吏生怕被他咬上一口，只好应允。这里有几十个大枣木架子，上头堆着大量的公文案卷。京城附近的林苑果园虚实尽藏于此。李善德记得中午签的那份赤牒按原样抄了三份，分送三个衙署存底，其中司农寺便保存有一份。他决心要弄个清楚，如果贴黄是真，那么在这个存档当中一定有痕迹。这里的每一卷文书都在外面露出了一角标签，这叫抄目，上面写着事由、经办衙署与日期，以便勾检查询。
李善德凭着这个很快便找到了那件备份，
他迫不及待地将卷轴从阁架当中撤出来，展开一看，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。这份文书上面并无任何贴黄痕迹，荔枝、鲜、十斤五个字清晰工整，绝无半点涂抹。
不行，我得去吏部和兰台去查验另外两份。
李善德仍不肯放弃，也不敢放弃。要知道这可是圣人发下来的差遣，若是办不好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所以他必须得搞清楚圣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